知那姑娘要跳崖自尽，可把这陈天宇给吓坏了。这几天以来，这支那姑娘一直令这陈天宇是魂牵梦绕。这阵支那要跳崖，陈天宇有心想救去，但离着远，远水解不了近火了，心里头着急呀。正这么个功夫，有人蹭一下子窜上了岩石，把支那姑娘给拽住了。上来的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土司手底下四大灭八之一额马灯。你瞅这额马灯，哎，肥粗老胖，身上这肉噔楞噔楞的，平时走路都有点费劲，如今穿上冰刃，身手也是非常的敏捷。陈天宇又把这飞刀拽出一口来，扣在手心里头，心说话，这灭八今儿个你要敢伤害他，我这一刀飞过去，我就给你来个透明的窟窿。高原之上是寒风刺骨，但是陈天宇心里头却是热血沸腾。你看，人这感情大门一开，八智慧之门关上了，这陈天宇现在就是完全感情用事。你说你也不想一想，这灭八这功夫比你高着一大块呢，你这一飞刀这要射不中人家，你自己这条命这不也白白搭上了吗？单说这额马灯把手放开，姑娘不要如此的轻生，你放开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岂能受你如此的侮辱？姑娘，在下不是想要侮辱你，实在是想救你一命。我知道你是谁，你假名叫桑马，真名叫支那，你是沁部藩王之女。你既然知道还敢对我放肆，我们藩王的女儿也只能自尽，不能受别人侮辱。待我跳下悬崖之后，你用利刀割下我的头颅，到土司狗贼那去请功去吧。额马灯说，姑娘，那你知不知道我又是何人的？你不是土司派你来追捕我的？哈哈哈哈，非也非也，现在土司不知道你是藩王他女儿，如果说他知道，那天也不可能把你给放了。你这勇气可嘉，但是你太傻了，你知道吗？
此话怎讲？
你也不想一想，土司是何等人呐！啊，手底下能人甚多，你就孤身一个，想要报仇，谈何的容易呀？我自问武功比你高，比你强得多，但是这么多年也只能是改名换姓，忍气吞声，在这土司的手下充当一名灭霸，听他的使唤。要报仇，你得讲实际。汉人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另外还有一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说你就这么一下子轻生了，以后一点机会都没了，你父母的大仇这要冤沉海底，只要留得你三寸气在，以后机会就有的是。这支那呀听到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瞅这意思对这聂巴好像还挺相信。这额马当说，敢问姑娘，你这武功不知道是谁教的？支那说，冰川天女，你认识她吗？啊，这个我倒不认识，不过我倒没少听别人提起过，说冰川天女就住到天湖，据说那是一个和神仙也差不多少的人物。哎，那你说你既然是冰川天女的弟子，你这功夫怎么能这么差呢？
说起来，我与天女姐姐也是缘分浅薄，我只和她学了三天的能耐。如果说能多学几天，一个土司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眼里呀？
哦，原来如此。这么的，此处也不是你容身之处。这土司要知道你是沁部藩王的女儿，肯定会派出大批的高手来捉拿于你。这样吧，我这有一只土司的令箭，你把它拿着，以后就没人敢骚扰你了。说着话，把令箭取出来交给这支那姑娘，自己从怀里头取出一根大长绳来，绳子上拴了五把钢钩，把这五把钢钩往这悬崖边上一挂，他也没走这边，顺着绳子他下去了。因为他一下悬崖，正好是面对着陈天宇，借着冰岩这一反光，陈天宇忽然发现这额马灯脸上就露出来一丝笑容来，这笑容看起来是又尖又炸，让人感觉是毛骨悚然。你看他刚才听这额马灯说这一番话，觉得这额马灯看上去虽然不怎么地，但这人还真不错，以为他是好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阵一见着这额马灯脸上这股奸笑，说实话，从心里头往外那么讨厌他。额马灯走了之后，这少女从这冰岩上也下来，朝着陈天宇藏身之处一招手：“公子，你出来吧，我都瞧着你了。”这陈天宇一看自己被人发现了，还躲个什么劲儿？这心砰砰砰直跳，也不知道怎么的。你说自己本来是为了救他来的，这一见面又不知道说啥好了。这少女来到陈天宇的近前，朝着陈天宇嫣然一笑：“多谢你把我这个苦命的女人放在眼里。”这少女长得本来就漂亮，就是这面无表情，冷若冰霜。这陈天宇见他一乐呀，不由得是心情激荡啊，显得是腼腆不安，也是不自觉的朝着支那姑娘一乐，扯出来一条白色的丝巾，按照这藏族人的礼仪呈现哈达。少女微微一乐，用两只手指把这丝巾接过来了，放在怀里头。多谢你的礼物，你来了很长时间吗？不错，正是我听到你的哭声，顺着哭声这就找过来了。实在想不到，原来您是我们尊贵的江马古秀，也就是说您还是一位尊贵的小姐。江马古秀是藏语小姐的意思。这少女把脸一沉：“好了，我的事儿不用你多操心，这件事儿以后你也不要再提起。” 好好好。
这陈天宇也感到挺尴尬，但不知道怎么的，对这少女心里头感觉是特别的关怀呀。姑娘，这额马灯你吧，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太相信的好。我知道，我已经说过了，我的事儿我自己能料理，你就不用多说了。一连两回把这陈天宇都给噎回来了。这陈天宇也不知道下一句应该再怎么说了。这支那姑娘好像也感觉到自己这语气呀，有点伤这陈天宇的心了。紧接着一乐：“不过我还是要多谢你的好意。其实我也并不怎么相信他，我早就知道你来了，但是这额马当在眼前，我也没说破。多谢你能远远的赶过来救我。我倒也没啥礼物可送给你的，我就送你一朵花吧。”陈天宇一愣，先说这高原之上严寒还没过去呢，哪有什么花呀。只见这少女从怀里头取出一只小银瓶来，瓶子里装着一朵小白花。嘿，这花真漂亮啊， 娇艳欲滴，晶莹透明，而且这花瓣上头还有这露珠搁这滚动着呢，就好像刚刚摘下来的差不多少。这名少女说，这朵花是冰川天女曾经送给我的，我珍藏它已经快有一年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得了。
哎呦，
陈天宇一听这话也感觉是大为的诧异，先说话，这世上哪有这种花呀，摘下来一年还跟刚刚摘下来的鲜花差不了多少，这什么花呀这么怪呀。只听这少女说，我听天女姐姐说，这朵花是她从天山移植过来的，叫天山雪莲，不管你受多重的内伤，只要把这雪莲花瓣嚼下去便可立即痊愈，给把它送给你吧。
这姑娘，这礼物太珍贵了，在下我可不敢要。
怎么你不敢受？难道说你忘了你师父了吗？你师父现在的伤可没好呢，有几名汉人的仇敌便在他的左右，如果说这帮人一时发难，你师父又如何能够抵挡得了啊？正巧有这天山雪莲可以把你师父的伤尽快的治好，那天你还救过我的命，我也是无以报答，这朵雪莲正合你师父所用，你还是把它拿去吧。经他这么一说，陈天宇也想起自己师父的伤来了。虽然师父说过，说自己这伤少则呀四五天，多则七八日，自己自运玄功就能够复原如初。你说如今已经过了四天了，这双手还是动弹不了呢，靠他自己治疗能不能有疗效也未可知啊。这么一想，他也没客气，伸手把那个银瓶接过来揣入怀中。少女一乐，你师父等你可能等的也着急了，你快回去吧，我也该走了。说着话，从这腰里头又解下了一条长锁，锁的那头装的就是飞爪，再看他哗楞飞爪一抖，这长锁正抓到对面这山石的岩缝之中，身子像荡秋千似的这么一荡，唰，当时掠出去能有七八丈，身在半空之中，手一抖，这飞抓要抓到前面的一根松枝，身子又往前一荡，如此这么几下子，眨眼之间转过了山坳，山形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看得陈天宇也是目瞪口呆。先说话，看起来我白学了这么多年的武功，这姑娘只跟这冰川天女学了三天，就这份轻功远远是在我之上。收好了雪莲，转回身往回走，思潮起伏，这几天遇到奇怪的事太多了。这藏族少女够神秘的，听她和噶玛登爷说，那冰川天女也够神秘的，就教了三天就能把这么柔弱的支那姑娘教会她飞檐走壁，实在是奇迹。往前走也不知道过了几处山沟，这远远的喷泉蒸汽都已经看到了，隐隐约约的陈天宇就感觉到在这喷泉丝丝的声响之中夹杂着一阵冰刃撞击之声，听离得越近听得越清楚。哎呦不好，师父恐怕遭遇袭击了。说声不好，伸手他把这宝剑嘡的啷啷啷啷这也拔出来了，脚下夹紧，这人要赶回去。说时迟那时快，猛然之间只见鞋子里头窜出了一条彪形大汉，掌中拎着一条七尺的软鞭，把这道路给拦住了。站住，别走了，你
你是什么人？
我说你个糊涂小子啊，急急忙忙赶回去干什么呢？啊，你师父已经被人家给围上了，今儿个他是有死无伤，瞅这意思，你这着急忙慌的是想给这萧老儿送葬不成吗？禅天宇也没工夫跟他闲扯淡，反手一剑，也招家伙吧，直接奔这人前心就刺。这位把这长鞭往上一卷，唰啦，忙卷禅天宇的剑身。禅天宇赶紧把剑撤回来，往下一戳身，直接撩这位的小腹。这位使了一招叫旱地拔葱，啊，噌！平地蹦起来七八尺高，长鞭下击，猛击禅天宇的天灵盖。禅天宇身形往后一仰，把这位这一边给躲开。二人是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按理说呀，这禅天宇这功夫比这来人高着这么一大块，但是他没事临敌的经验太少了，人家这一鞭击过来，他不知道怎么躲得好，自己这一剑刺出去，刺得准刺不准，心里头没谱。因此上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打了二三十招之后，哎，陈天宇一看这位也不过就是如此的，渐渐的这胆气撞上来了，把这口宝剑舞动开来，施展倾城剑法，舞动的真是玉龙天骄，是得心应手啊！俩人在这山道之上又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让就是不分胜败。这陈天宇也急坏了，自己得赶着回去救师傅去呢。师傅两只手动转不灵，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可是自己哥这却被人给绊住了，这该如何是好啊？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有人嘿嘿一声冷笑，有一个非常嘶哑而且又非常苍老的声音说话，连这么一个混小子你都收拾不了，别给我丢脸了。胡子，扛我上去看看，你还不给我退了下去。陈天宇虚晃一剑，电不灵腰跳出圈外，回过头来一看，哎呦，不看则可呀，一看更是吃惊非小。只见从旁边山坳之中又转出来一名黑脸的大汉，这黑脸大汉肩头上扛着个过山兜，在这过山兜之中坐着一个人，面色姜黄，张头鼠目，瞪着俩小耗子眼儿。方才说话的正是他，正是那天让这萧清风叶浮尘扫入到冰渊之中的那个崔云子。说实话，这崔云子啊，那天被这萧清风叶浮尘给他扫落到悬崖之中，仗着自己这功夫高，一伸手啊，啪，把这悬崖峭壁之间这石头缝他给扣住了，侥幸没死了，但是伤的也不轻，五脏六腑都让这萧清风给震伤了，下半身瘫痪，现在呀走不了了，没办法，只好让他两名徒弟用这大竹筐，就是这过山兜抬着他。当然这萧清风也没好了，两只手的经脉被他这大弓的弓梢弹了这么一下子，经脉错乱，现在也没好呢，俩人都是两败俱伤。这崔云子被两名徒弟抬着，日夜兼程，准备要上日喀则找他师兄雷震子去，让这雷震子帮自己把伤治好了，然后师兄弟二人联起手来寻找萧清风以报大仇。 没想到走到半路上遇到雷震子这仨徒弟了。一瞅这块有一处喷泉，他们也想搁这住。一看两座帐篷，过去一打听，正赶巧了，他们钻到雷震子这仨徒弟那帐篷里头了。这么一说经过，哎呦，崔云子先说话，哎，这不是这老贼萧清风吗？冤家路窄呀！当即崔云子让这雷震子这仨徒弟过去围攻萧清风，自己带另外的两名徒弟过来劫这陈天宇来。过来真把这陈天宇给劫住了。这崔云子啊，还觉得自己呀、啊、这身份挺高，虽然受了伤了，也不愿意和这小辈们动手，先让自己一名徒弟出马。他以为这陈天宇年纪轻轻，武功高也高不到哪去，自己这徒弟练了20多年功夫了，一伸手手到擒来。哪成想这陈天宇学的是清长派玄门正宗的内功，根基扎的也稳，剑法精奥，要不是说经验差点，这崔云子那徒弟眨眼之间就得被他给撂倒在地上。他这么一瞅不对呀，瞅这意思时间长了，自己这徒弟还非败不可呢。没办法，他出了阵了。方才和这陈天宇动手的那位呀、啊、听师傅这么一骂，他满脸羞愧，垂手退到一边去了。这崔云子虽然说下半身瘫痪，但是这手还好使，还能动弹。再看那一声怪笑，小娃娃，看起来你遇到爷爷我，就算你今儿个倒霉。说着话，两只手指一弹，啪，一只铁莲子这就打出来了。啊！陈天宇听见有这金属破空之声，但是不知道从哪方位来的，往旁边一闪身，根本就躲不开。这一枚铁莲子啊，正打到他这前胸上，当时就觉得前心一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